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盗墓贼的传家宝。王少全所言不虚，手中使用的大小探铲通称洛阳铲，自发明到实际应用的确有些神奇意味。洛阳铲即为铁制，铲头刃部呈月牙状，抛面做半筒形，有大小不同的多种型号，长度一般在20到40厘米，直径5到20厘米。考古人员应用的铲头多为长30厘米，直径6厘米。这种型号的洛阳铲装上富有韧性的木杆后，可打入地下10几米甚至几十米。提起后，铲头的内面会带出一桶土壤，通过对土壤结构、颜色和包含物的分析，可以判断出地下有无古墓，墓内棺椁状况及陪葬品等情况。此类探铲之所以又称洛阳铲，是由于产地是洛阳且是当地人发明的缘故。作为严格千余年的九朝古都，洛阳长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历代有权有势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连同在一旁敲边鼓的士大夫，梦想死后仍像活着时一样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作威作福，因而极为重视墓穴的修建和厚葬，只弄得洛阳四周古墓遍地，多如牛毛。其中等级最高、密度最大的墓葬区便是洛阳郊外的北邙山。这片看上去并不算雄奇俊秀的山岗，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被视为埋葬死人的风水宝地。自东周开始，一代代豪门显贵无不以死后葬于邙山为最高荣幸，凡是有权势者生前便请风水先生赴邙山踩点探穴，夺取地盘建造坟墓。到了唐朝，整个邙山已是陵墓遍地，难有插针立锥之地了。唐代诗人王建游洛阳时，曾有一首《北邙行》诗作传世，内中道出了当时的情形：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此诗的水平并不咋地，近似蒙学馆墓术的水平。如此拙劣的句子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完全得益于所记载的这段真切朴实的历史史实。也就是说，在王建活着的那个年代，邙山墓葬之多之盛之拥挤程度，已到了拿一堆黄金都买不到一块停棺之地的程度了。很明显，地老天荒的邙山不再像割掉的韭菜一样疯长，而蝗虫、老鼠、屎壳郎一样活蹦乱跳、摸爬滚打的贵族士大夫，却在连绵不断的伸腿断气，一代又一代连绵不绝地向邙山云集而来。面对这种紧迫逼仄的情形，后来者的处理方式是或明或暗地将时代久远的墓葬挖开，索其财物，抛其骸骨，占其地盘，然后将地下穴位重新装饰粉饰一遍，即可令新一轮死者入住其中。这样的例子多如牛毛，实在不绝，如《太平广记》卷389引《搜神记》王伯阳故事，谈到了王伯阳占用鲁肃之墓入葬自己妻子而受到墓主惩治的例证。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种传云是鲁肃墓，王伯阳父击剑兄女也，葬王平墓已葬。后数日，王伯阳昼坐亭上，见一贵人乘坐舆，世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曰：“身是鲁子敬，君何故回吾冢？”因墓左右牵下床，以刀环击之数百而去，绝无复苏，被击处皆发局溃，数日而死。又如《南史》卷65《陈宗室诸王列传》，始兴王叔陵记载，陈叔陵生母彭氏去世，进士王公贵人多葬梅陵，积彭簇，叔陵祈求梅陵葬之，乃发故太府谢安旧墓，弃去安旧以葬其母。此处明确道出陈家之母强占了东晋杰出的政治家一代名宦谢安墓穴之事。随着唐末战乱豪杰并起，烽火连绵， 豪门权贵纷纷跑到邙山刨坟掘墓，抢夺地盘，没有人抢占一块风水宝地，就可能引起一个或几个家族的火并。以后每逢战乱兴起，便有军阀与恶势力为争夺邙山地盘，引兵将领操枪弄炮与对方血战。每当纷乱局面形成，蛰伏在四周山野村寨的盗墓者便如同冬眠的菜花蛇盼来了三月春光，纷纷从幽深的洞穴露出头来，摇动头颅筋骨，然后嗖嗖窜跃而出，直奔邙山而来。一时间盗墓之风兴起，整个邙山由豪门贵客死后的乐园一并变为了盗墓贼招财进宝的储备仓。不论是旧墓新墓，只要盗墓者感到有利可图，便想方设法予以打洞钻眼，加以盗掘。面对墓穴被凿、尸骸被抛、财宝尽失，整个邙山千疮百孔，一片狼藉的惨状。那些抢占他人墓穴、鸠占鹊巢者的后世子孙，无不痛心疾首，呼天抢地，在祖宗散乱的尸骸前涂炭，奈何奈何。中国是传统的宗法社会，墓葬曾是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借亲，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因盗墓者扰乱了既有的社会秩序，伤害了被盗墓主后世子孙的感情，对建立和谐社会形成了危害，因而历代朝廷对陵墓总是采取保护政策，包括道德宣传、立法禁止和守陵护墓，对盗墓者采取不同程度的打压和震慑，盗墓严重者可引来杀头之祸。早在先秦时，朝廷已制定了禁止盗墓的法律条文，如《吕氏春秋》记载，对奸人盗墓以严威重罪禁之。秦汉时期同样遵循这一法律，以后历代朝廷又对这些条文不断改进修订，且对盗墓者的惩处越来越严厉。例如唐王朝规定，凡有大赦令，其中十恶忤逆和开发墓葬等均不得包括在赦内。唐律疏议对发冢之罪专门定有刑名条令，按照发掘破坏程度定罪行之轻重，轻者处以徒刑，重者处以绞刑，甚至毁人碑碣及石兽者也要判处一年徒刑。宋元时代基本上维持了这一法律制度。当历史进展到明代，皇家对陵寝的保卫采取了比以往更加严密的制度和措施。大明律中规定，凡盗掘陵墓者一律以谋反罪论处，不论首犯从犯，通通处以凌迟极刑。凡是盗掘陵墓、祭品为帐、玉帛生劳撰具者，一律斩首示众。如果胆敢盗伐陵区内的树木，不仅本人要被斩首，连亲属也要发配边疆充军。当然，以上是指盗掘破坏皇家陵寝，但有明一代对民间墓葬也明文予以保护，对盗墓者的惩治也相当严厉。就洛阳邙山一带的情形而言，宋之后除了改朝换代的大战乱和农民造反起事，邙山墓葬的破坏率相对较低。继唐末战乱时期的一次大破坏，真正遭到大规模毁灭性的盗掘破坏，发生在晚清垮台之后。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